布，然后禁食挨哭，那么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仍然是这么做，仍然这么做。那么虽然在从前犹太人一直是在罗马帝国、希腊帝国那些的罗马人、希腊人的统治之下，那么希腊罗马人他们是用火葬的方式来处理亲人的丧事，但犹太人仍然不受影响，仍然不受影响，所以一直的传下来。那这就也就是为什么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很少谈到火葬这件事情。那么犹太人的丧葬的这个习俗哈，是绝对没有火葬这件事情，是不采用火葬。他们埋葬死人，甚至于都不用棺木，都不用棺材，因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坟墓基本上都是用天然的山洞或者岩石里面凿，把它凿出一个洞穴来哈，洞穴来。那么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路加福音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在墓穴里面，他们就用石头架了一个一个石头的架子哈，一个架子就是能够离开地面的。那么在安葬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身体放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就把坟墓的门呢用一块大石头把它封住，然后再贴上封条，为的是就是避免被盗尸或者盗墓或者是其他野兽的侵入去吞吃了这个死尸。所以犹太人基本上是相信说，就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墓穴里面的死人就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么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新旧约圣经里面哈，如果你能够找到说用火来焚烧尸体的，大概只有四个地方。那么一个是就是扫罗王跟他的儿子，不是在一次战争当中都被杀了，杀了以后那个腓力斯人就还把他砍了头以后吊在城墙上面哈。那么我们都知道当时有一些人叫做基列亚比人，存的好心哈，好心就是说去把扫罗跟他儿子的尸体就拿下来。那么他们怎么处理？圣经上撒母耳记上哈31章就讲说用火把这个尸体烧了。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就是火葬的哈，就是当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祭司的女儿如果行淫乱的话，那么这是入没了这个做祭司的这样一个家庭，所以是要用火，在律法里面用火把它焚烧。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攻打这个的时候，不是耶利哥城打下来了，第二仗他打的时候，结果一个小小的城，结果他打了败仗。原来其中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人叫亚干的，那么拿了当面之物，这个亚干被查出来以后，那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又用火把他烧了，所有的东西跟他人都用烧了。那么这是第三个地方看见旧约圣经里面有这个用火来火葬。那么保罗新约里面基本上没有，新约里面唯一找到的是保罗自己讲的话，里面有提到保罗讲说我若舍己叫人舍己身哈，如果他愿意舍弃自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他就讲到这个爱的问题，就说我愿意为人来牺牲哈，甚至于被人家焚烧， 但是如果心里面没有爱，仍然一无好益处啊，一无益处，那这根本就没有一个实力，而是保罗嘴口中所讲的一个表达，个人内心的表达，对于爱的一个解释。所以你看圣经里面，那而且这四处的经文哈，基本上都是一个个案，不是一个通例，是个案。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见说，那么这上面的这个事情哈，是不是说好像圣经都不讲，所以呢基督徒就不应该有火葬。所以这个反对火葬的人呢，就有几个论点，有几个他们就认反对的原因理由，他们认为说火葬是不合圣经的。你看圣经都没有讲，四个例子都是个案，不是通例。那么所以火葬不合圣经，火葬的仪式在末世的时候，这基本上火葬的仪式基本上是基督教被外界的一些宗教的这种思想进入到基督教里面来，才有火葬的这种观念跟这个做法。那么或者说有许多的基督徒是不明白圣经的教训，所以糊里糊涂的就接受了火葬的仪式哈，那么把自己的父母亲人送到火葬场，点火焚烧自己父母的遗体哈。那么他说这个是很残忍，很残忍，这是不孝的行为。所以这是反对的人哈，反对人讲。那么一般来讲，不赞成基督徒火葬的人呢，大概有几点，有几件事情，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就是说，人死应该是第一，人死必须是就是安葬于泥土啊，在地上。所以他认为说，你看旧约圣经开宗明义的就讲，他说神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的。所以呢，他说既然神对亚当说你本来是尘土，你仍然要归于尘土的话，那么基督徒应该是遵行圣经，人必须安葬于土这个教训。所以反对的火葬的人就引用圣经的一些话，比方说亚伯拉罕，圣经上讲说亚伯拉罕是很不错，这个岁数满，年纪老迈而死哈，岁数满足而死。那么他怎么样子死了以后是我们都知道是他的儿女儿子哈，把他埋葬了，把他埋葬。那么还有雅各临终前，雅各在临终前也留下这个遗命啊，叫约瑟，你要发誓啊，叫这个雅各叫约瑟发誓，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要把我的骸骨就是带出埃及，葬在他列祖的所葬的地方，列祖所葬。那么轮到约瑟过世了哈，轮到约瑟过世，他也告诉他的兄弟，他说他也希望把他的骸骨带回故土来安葬，故土来安葬。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哈，主耶稣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这个身体拿下来以后，用细麻布把它包裹，然后就安葬在这个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面，那也不是火葬啊，也不。所以你看，就是你看这个圣经的历史啊，从始祖亚当一直到新约，几乎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所有人死以后都是用布把它包起来，然后就这个葬在坟墓里面，葬在坟墓里面。那么火葬什么？哪里来的呢？圣经没有讲到火葬从哪里来的呢？基本上火葬认为一般有认为说，中国的火葬的观念是从印度的佛教传进来的。因为印度的佛教认为说，人的尸体是一个废物，一无用处，那么人死以后就一了百了，所以就把尸体就焚烧成灰哈。那么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复活啊、永生啊这种的盼望，那么所以这个是 起源于异教，这个，所以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说的。那么同时哈，第三点哈，就是讲到火葬这个东西，其实神有明明的说，他禁止人焚烧尸体，焚烧死人的身体。那么这个是他说就反对的人他讲说是圣经明明说的。他说比方说摩押人有一次在阿摩斯书里面啊，摩押人因为以东王的这个焚烧，以东王死了以后就把以东王给火烧了啊，烧成灰烬。他说你看神，圣经上说神就向他们发怒，降火完毁灭他们，这是神给他们的刑罚。而且神也不允许禁止人在身上不是
他痛啊，就是那个这个什么
刺青，
刺青啊，刺青。所以人，神禁止人在身上化身啊，用刀的化身，这些都是神的禁令，这些人禁令。那么神立下这个禁令，所以应该我们就应该要不应该去做。那么而且呢，反对火葬的人基本上认为说，你看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书里面就讲说，你看那个他向那个骸骨发的那个预言，他说耶和华对那些骸骨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这个筋，使你们长肉，又把皮来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那么这个是以西结书里面讲的。所以这些反对火葬的人就讲说，你看神特别看重人的骸骨哈，所以应该是土葬比较合适，不可以用火葬把人的尸体都焚烧了，那么会影响到将来的复活。所以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土葬哈，但是他们也认为说，虽然是土葬，肉体会被消化哈，被化为尘土，但是骨头骸骨是永不朽坏的。所以这些哈是讲到反对的人，他说反对火葬的人，而且讲说，你看火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
审判。
火是代表审判，所以神是用火来审判，用火来毁灭这个犯罪。所以凡是悖逆的人，神就用火来作为工具。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徒就不应该要用火葬。所以火葬是不合圣经的真理，因为这里面也有含着审判的意思在里面。那么你看，特别圣经里面有一个王叫亚哈王，我们知道亚哈王这个是很坏的一个悖逆神的一个罪恶滔天的一个王啊。那么神有两次从天上降火要烧灭他，所以这个是看见神，火是神审判的工具，也是神一个刑永远刑罚的一个工具。你说地狱里面永远不灭的火啊，所以是神永远是执行这个永远的刑罚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个是反对的人，那么赞成火葬的人呢，他怎么说呢？那么针对反，就是说针对这个反对的人来哈，这个赞成火葬的人认为呢，就是说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人是出于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件事情，是只是表明神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别无他意。你看，神你是从尘土而来，你要归于尘土， 是神要表示说你是从神，换句话说，你神的创造，神的人的起源是神主所造的，如此而已，就是让人知道这件事情而已。那么经文里面并没有说人死后一定要归回主人，就是说要土葬，而且这个就算是火葬，那个骨灰还是归于神主吧，对不对？还是归于神主。所以这个火葬以后，这个家人也是一样，让这个骨灰哈仍然可以归于神主。那么他说犹太人的习俗这件事情哈，所以对，没有错，犹太人仍然照着他传统的习俗，但是这个表明中国人，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都有落叶归根的观念啊。所以换句话说，他不是因为火葬不合圣经，所以没有用火葬。他说，因为犹太人的传统观念跟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的一个思想在里面，所以很自然的就是对于这个他们的传统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并不是因为好像火葬有什么不对，所以他们没做，不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是赞成火葬的人的一个解释哈。那么火葬基本上这个就是赞成火葬的人认为说神禁止火葬吗？圣经也没讲嘛，虽然圣经没讲这个好像火葬的事情，但是圣经也同样也神也没有禁止，所以神从来在圣经里面没有不准许人火葬啊。那么所以把死人的尸体焚烧成灰啊，神也基本上也没有任何的经文指出这个是神所憎恶的。所以而且这个反对火葬的人所提出的阿摩斯书啊、生命记里面的这些都是属于个案。他说没有因为这个案子以后因此呢马上所有的人都改变了，因为神你看做了惩罚了这个，所以我们以后再也不改了，我们就不能火葬。他说没有。所以换句话说，没有明文讲火葬就是违背神的律法。所以从释经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圣经完全没有用火葬的认为火葬是一个违背神的一个做法。所以而且呢赞成火葬的人认为说火葬绝不影响复活。因为影响这个不赞成火葬的人，主要就是因为会影响复活嘛。但是赞成火葬的人，他想说不影响复活，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说圣经的教训里面，他说信主的人将来的身体必要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这位神，我们相信他什么？我们岂不相信他的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吗？死无变有的神。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为这些来好像毁掉了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信心。所以基督徒举行火葬绝不影响复活。死人，这个圣经说死人要复活，这是所有信主的人必然会实现。那么何况他想说，你看比方说飞机失事，人血肉模糊，失踪的人永远就是没找到，对不对？那么甚至于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四肢不全，对不对？四肢不全。那么那些为主寻道的人呢，他们岂不就是早就烧成灰烬了吗？ 所以那他们为主寻道的人反而都不能复活了。他说这些都没道理的，没道理的。所以由此可知哈，无论是这个用这个火葬，都是怎么样，不完全不影响神的大能，不影响神的大能，神仍然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是，所以不要用这种狭窄的有限的思想啊，来限制这个无这个就是这个无所不能的神的能力啊能力。而且他想说，固然火是审判，对不对？但是火岂不也代表神的这个洁净吗？神本身，神常常自己讲自己，他就是火，他就是火。所以他说，这个火其实同时也代表着洁净的意思。神常常借着火、烈火、火的能力来炼净人，炼净人。那么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说，神是烈火，火也有这个代表了神能力，代表了这个炼净，代表了神的公义圣洁的一个表征，都是用火来表达的。所以火没有什么不对不好的地方。所以基督徒无论是主葬火葬，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个人对于这个看神怎么样是一个感动跟带领。那么或者说看家里的人，家里的亲人，他们的看法怎么样，或者说看经济的条件情形怎么样，而完全不需要为这些火葬土葬来任何的好像觉得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土葬火葬的问题哈。那么第二件事，我想今天跟大家另外一个就想谈一谈的，就是安乐死，安乐死。因为上次讲到自杀的问题嘛，那么所以安乐死跟自杀是有相当的一个共同点的地方，非常的相似，相似。那么其实安乐死哈，跟自杀是有很大的区别，很大的区别。自杀就是杀害自己，对不对？杀害自己，这是一个杀人的行为哈。上次我讲的，这是一个自己，也是一个生命的权利不在我们，所以当你自杀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杀人的行为。安乐死呢？安乐死按照原文的意思哈，其实就是好的死亡，好的死亡，好的死亡。有点像中国人说的善终，善终。善终，那么善终谁都希望嘛，对，善终。那么但是安乐死并不单单的就是善终而已。这个安乐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大的争议，为什么人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呢？最主要不是安乐死这件事情，乃是安乐死的过程跟方式。所以安乐死发生的问题是发生在过程的里面，跟他的用的方法的问题，是最大的、最多的争论是在那个地方。那么安乐死，其实为什么有些人争取安乐死呢？那么当然，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如果一个病人在一个漫长的一个长时期的一个病魔缠身啊，那么缠身了一年、半年、一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然后才离开世界。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漫长的过程的里面，那么他一直在痛痛。如果这个病有的时候是很痛的哈，很痛，他就那越长痛苦越是久越久。有没有人想要的？当然没有人想要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关于痛苦的死亡，就会想到说，那不如早点走啊。这个或者是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那个疼痛是极端的疼痛，也有的。据说那个胰脏癌的人哈，那是痛得不得了的，但是时间短，但是痛得不得了。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是极端的痛苦。所以也会想到说，那是不是选择 可以选择，可以有选择。另外就是比方说中国古代有一种刑罚叫做凌迟哈，那这种当然也会想到说安乐死哈，那不如安乐死，但是这个不去管它哈。
会不会这个？会不会纠结？
如果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的话，那么一般人当然希望能够选择无痛的死亡过程，无痛的死亡过程，因为死亡过程比死亡更可怕，对不对？死亡过程比死亡更可怕。安乐死的观念的提出哈，那基本上就是因为人的心理的问题，是人的观念跟心理的问题密切的关系。人里面会有一个感受跟人的选择跟盼望，就因为这个过程里面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希望，有不同的希望。我们都希望自己的死亡过程不要有太多的痛苦，那么希望是安乐的过程哈，这个过程是安乐的过程。那么如果是安乐，是善终，我们都要，对，我们都要哈。但是今天世界上对于这个过程哈，却是有很多的义务，这个不是那样子一个单纯的一个发事情。这个任何一个病人，当他在这个病痛很重的生病的里面，我们旁边的人都希望怎么样？希望留住他，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旁边的人都会用尽方法来延长他的存活，所以无形当中又把他的死亡过程就加长了。那么再加上现在的医药技术不断的进步，这个医学方上面、医药方面有能力把人的死亡过程延长、拖长，从本来是很快的，会可以延长到一年、两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比方说，从前如果医生判断一个人死亡的话，就是看他的心跳是不是停了，或者呼吸停了。那么现在比较进步一点的就是脑死，对。那如果脑死了呢，那么就判定这个人就死亡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的医学是可以让这个人能够脑死，却是心跟呼吸可以继续。那只要输进氧气，可以人工的这个pump，就可以使他继续的心脏继续的跳动，血液继续的循环。那么即使一个脑死的人，他的脉搏、他的气息仍然是正常的。所以就延长了人的死亡过程，人就没有完全的死亡。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比方说长期的昏迷，那么昏迷什么时候醒过来呢？那么我们都无法预料啊，都无法判断。可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那这些人是不是需要医药上的不断的来帮助他延长？那么医药方面的这个资源费用就变成很大的一笔费用。所以这些问题哈，就是变成安乐死的一个选择选项就产生了。不过当然，这个安乐死基本上就是这个医疗上面哈， 让病人所以基本上我们观念里面对于安乐死其实都是一种被动的安乐死，换句话说，为了就是怎么讲让病人哈善终，那么到底决定安乐用安乐死的方式是谁呢？是谁呢？像一个癌症末期的人，他要受手术的痛苦、化疗的痛苦、放疗的痛苦、反应的痛苦，那么所以在治疗的当中哈，就有许多的痛苦哈，那么而且呢，恢复死的希望很渺茫，所以既然横竖都是要死，那么很多的病人就希望快点，索性快点离开世界，所以就会要求医生是不是能够让他早一点走，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安乐死哈。那么针对这些极度痛苦当中的要求进走向死亡的这些人来讲，那么他希望当然能够快一点离开世界，所以这也是争取安乐死的原因哈，争取安乐死的原因。虽然换句话说，一方面今天的医疗越来越进步，可以延长，但是痛苦这个问题很难这个忍受，很难忍受。另外，安乐死让人想到安乐死的问题哈，基本上就是失去尊严的活着，失去尊严的活着。当人生命虽然继续的活下去了，但是如果一无尊严呢？比方说，老年痴呆症，老年痴呆症在我们家里面有啊，我姑妈，我的这个，然后我的太太的他们的家人都有，所以跟他们相处很多的年哈，在一起都看到。那么这个当老年痴呆症的时候，这个病人他完全失去这个辨别人的能力，连亲人也不认得，这个记忆力完全没有了，甚至于他的大小便啊什么都失去了这个控制，失去了控制。那么这个病我们也都知道，目前没有药，只能够也慢慢的让它慢慢的变坏，但是却没是束手无策，是完全束手无策。那么所以这种的生命就是令人完全失去了尊严，完全失去了尊严，这是一个非不完全不是人的过日子的那种生命啊。所以这些事情都让人想到安乐死。所以这个安乐死基本上原本是出于好意，让当事人不至于活在痛苦的里面，不至于死活在那个失去尊严的里面啊。所以从善意的角度来让当事人是不是能够就结束生命。那么安乐死为什么这么复杂呢？是因为安乐死当你要结束生命的时候，有几个问题就产生了。大概安乐死有三个问题是一般人所就是在那里争论的地方。第一个，安乐死就关于自愿的，是不是自愿的？那么是不是由当事人主动的提出来结束生命这个要求？是不是当事人自己主动的要求？是。那么第二个是关于非自愿的，也分成有两类哈。比方说刚才讲说老年痴呆症，一个昏迷中一直在昏迷中的人，他能自愿吗？他不能自愿了。所以这个非自愿就是他自己不能提出要求，他也自己也不能签字，对不对？那医院里面都是要求签字的哈，他又不能签字，又不能提出要求，那么什么都不 不能。那么所以他的痛苦症那么变成是要家人别人替他来决定，那么或者是说一个婴孩出生以后他是一个极度的残缺的一个婴孩，那么如果要让他继续成长活下去的话他这一生也是痛苦的，那么所以他出生以后是不是就要立刻了断他的生命呢？那这一方面也就是成为一个不是自愿的，不是自愿的，就是非自愿的一个安乐死的一个争论的点。那么第三是讲到不自愿安乐死里面也有可能是不自愿的，也就是说我当事人他脑筋清楚得很，他也明白安乐死，他也能够做主，他也能够这个决定，但是旁边的人家人不顾当事人的意愿，或不是家人啊，就是旁边别人不顾当事人的意愿仍然为他施行安乐死，那违反他个人的意愿把安乐死就加诸于这个人身上，那么这个在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是什么呢？就是德国纳粹，德国纳粹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死刑。
对，德国的就是希特勒哈。那么除了这几个自愿非自愿之外呢，安乐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替你做安乐死？谁替你做这个安乐死啊？当然医生了，最直接的一个人就是医生。那么医生做这件事情，医生是不是就等于是帮助协助病人自杀，对不对？病人要求安乐死你就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那医生就变成协助病人自杀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安乐死当病人要求医生的时候替他结束生命，那么这个会变成就是说医生在协助病人。那么怎么做呢？基本上如果按照目前一般的这个过去的例子，比方说在澳洲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在澳洲他们是这样做，有一个医生他病人要求安乐死，所以呢这个病人就这个医生就为病人准备所有的一切然后透过电脑程式，换句话说这个病人的旁边有电脑跟他的这个设备那么他的电脑程式一开始的时候电脑就问病人，你真的要进行安乐死吗？那么澳洲的做法就问三次，因为生怕病人有个错误的问三次，询问病人是否希望得到自我解脱。那么假如病人自己按下这个自我解脱的这个按钮这个程序的话，那这个早就已经这个掉的那个毒药就因为按钮一进以后毒药就已经开始进入人的身体，所以这个就是澳洲的。换句话说医生不亲自的来动手结束病人的生命，乃是医生准备好一切最后这一关让病人自己处理，那么在美国当然很多年前我们听过有一个医生叫做死亡医生，是吧？有没有听过死亡医生？他是就是这个坐了一部货车就是现在的那种像旅行的那种大的那个车子里面装了仪器那么等等的东西，如果病人要自我想要了断的话，他说你只要坐到这个车子里面去，那么然后打这个按键一磬，这个帽子一戴，按键一磬，他说毒气就开始出来，那么所以就吸入毒气。那么这些就都是医生协助病人自杀，对不对？那么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让这个 病人自己来做决定。所以病人有安乐死，病人是掌握了自主权。万一病人你反悔了，临时一觉得反悔了，那么你只要不去动，你就可以停止哈。所以这是讲说安乐死就让病人有反悔的余地，仍然有自主权。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把安乐死放在这个自杀的那个立场来思想。那么再讲到另外一个国家啊，荷兰基本上在1985年之前是完全不合法的，安乐死是不合法的。那么后来1985年之后呢，就是他的司法部跟医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假如医生为病人施行安乐死，要合乎五个规定，那么就是说法律就不追究，也不起诉。但是法律没有讲合法，法律不讲合法，也不讲不合法，法律就是如果你合乎这个规定呢，法律就默认，就是不追究。比方说安乐死必须是两个医生签字，不是一个医生签字。那么病人如果天天烦你，天天讲，那么持续的意愿，那么这个是第三次讲到病人对于安乐死已经提出来以后，已经经过了半年一年了，那么你到底要怎么回答他呢？像这些情形就可以来处理。那么所以这个是在荷兰，那么这种呢大概10年以后，这种的过方式执行10年以后，到1995年，那么荷兰的国会就确认这个政策是还可以。那么所以安乐死基本上就可以进行，也不被法律所处分，不会追究责任，但是基本上仍然一般来讲，就是说法律都不愿意，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愿意公开的讲说安乐死是合法。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荷兰是后来承认，但全世界只有荷兰一个国家说安乐死是合法，其他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件事情上法律明文规定，它明明可以进行，却法律不明文的规定合法。美国没有一个州是合法化，在美国安乐死没有合法，但是安乐死有没有进行？有，但是就是说法律不追究，法律不对，但是并不是合法的。因为好几个州，像加州、华盛顿州、Oregon 州都想办法来通过，结果都失败，都没有成功。在中国也有人提出安乐死啊，那么特别是人大通过了安乐死是合法。那么这些哈，我稍微提一下，为什么这个会有争论？因为这个安乐死这件事情，有两个角度要去思想，一个是个人的伦理，一个是社会的伦理，个人的伦理跟社会的伦理。赞成安乐死的，基本上一个理由。是因为仁慈，换句话说，病人痛苦得不得了，你安乐死其实是对他的一个仁慈，使他能够早一点得到解脱。那么所以既然只有死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安乐死是一个仁慈的一个做法。但是这个从前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基本上没问题， 可是现在医药越来越发达了，越来越发达了，这个从前没办法处理这个痛苦的问题，现在医药发达以后，对于痛苦这个问题是可以处理的。比方说痛，那你就用止痛剂，用吗啡，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可以处理的，可以让这个疼痛缓解，可以这等于续缓这个痛苦哈。那么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安乐死可以没有从前这个理由，渐渐成为一个在今天的医学上面成为一个不是唯一的选择，是有很多的选择，很多的选择。那么而且呢，现在的这个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今天也医学方面也渐渐发展成一个所谓的全人医疗，全人医疗，也就是说不再是单单对付病的这个问题，乃是对于人的身心灵都有一个很周到的一个照顾，甚至现在的医学方面渐渐的发展各方面。所以换句话说，可以从身心灵不能，因为病人要求早一点解脱的话，是因为他心里面除了身体上痛苦，心灵里面也是忍受不了。所以如果能够在心灵上给他情绪上让他能够得到安慰，得到这个这个续解的话，那么他也可以放弃这个安乐死。所以这些是安乐死的这个一个争论的地方啊，争论的地方。那这个像一些的国家，比方说像印度，像印度，印度的医药资源没这么好，对不对？一个病人如果说在那个疼痛的里面，那印度怎么办？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哈，在印度怎么处理？为这个安乐死，特别世界卫生组织在印度有允许他们种鸦片。为安乐死，特别在印度有允许种鸦片，因为这个国家贫穷，没办法让病人能够得到疼痛得到舒缓的话，那么允许他种鸦片，让病人就开始吃鸦片来得到麻醉，不至于痛苦。所以这些哈是讲到这个。那么安乐死哈，它基本上我就是赶快过去了，因为时间差不多。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比较争论性的问题，就是死刑的问题哈，死刑的问题。那么这个到底这个死刑在
这条里面
应该不应该有死刑的问题？很多的人权团体哈，人权团体他对于这个死刑，每年都有一份报告。他说，这个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中国。
他说，在十年以前，人数仍然是每年在大概10000多人，但是经过这个十年以来以后，是改变很大，大幅的下降。全世界死刑的人数大概是2400人。全世界死刑的人数大概是2400人，国际这个是伦敦国际特赦组织的一个统计报告。那么，但是仍然1700个人，2400个人里面有1700个人是在中国，是在中国。那么，当然这个死刑这个问题哈，我所以跟大家来提出来，是因为渐渐人类的社会对于死刑这个问题哈。开始不像从前，当一个犯罪的人怎么让他一个处理的时候，没办法，只有这个方式哈。那么今天在人权呐、人的生命的这个神圣呐、各方面的思想以后，人对于死刑这个问题就有一个不同的观念。比方说在台湾有没有废除死刑？台湾没有死刑啊，现在没有死刑。那台湾有没有废除死刑？台湾没有废除死刑。那么台湾没有废除死刑又没有死刑，到底发生了什么？他难道没有死刑这个犯这么严重罪的人吗？当然有。现在在台湾这个 被判死刑的人大概起码六七十个人，但是都
没有执行，
在监牢里面没有执行，没有执行。台湾从2006年以后就是暂缓执行，暂缓执行。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当时的法务部长就是叫做王清峰啊，王清峰他不签字，因为死刑在枪决之前法务部长要签字，他不签，他不签，而且写了一篇文告，就是讲说理性与宽恕，理性与宽恕。他说杀一个犯人能够直杀了他，你有什么好帮助呢？帮不了什么。他说反而把另外一个家庭陷入在这个痛苦里面，所以呢他就不执行不签字。那么当然政府别的机关就弹劾他，结果就下台了，下台了。但是下台以后这个死刑有没有执行呢？大家都不执行，暂缓执行，暂缓执行。所以换句话说，今天这个死刑这个东西哈，基本上也是在伦理上面造成了一个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么基本上有三个说法，以至于这个对于这个死刑哈，这个伦理死刑在伦理上变成了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当然讲到为什么要死刑，最主要是一个报应，一个报应。换句话说，既然这个犯人这样子的极端的一个作恶哈，那我们应该要给他一个相对的相合理的一个相称的一个回应。比方说在舞台上你看一个舞台剧，他表演得非常好，你会不会拍手？一定拍手，对不对？如果你到餐馆去吃饭，如果他的服务非常好，你会不会多给点小费？也会。那这个如果有人某某人做了一件好事，那报纸上会不会表扬？那当然会哈。那同样的，一个人做尽了坏事，那难道说你只是责备一下子，让他罚款罚款就好了吗？那当然，他应该有应得的这个报应，应得的报应。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人在赏罚上面，虽然赏罚，我们都知道讲到赏跟罚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程度嘛，小的罪就轻罚，大的罪就重罚，对不对？那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死刑来说，那么对于这个极端严重深恶痛绝的这些犯人，那么我们应该要给他一个合理的相称的一个惩罚。所以这个对于犯人的惩罚应该要不可以随便的宽恕他。你随便的宽恕，你就变成造成这个社会也就不安定，因为大家都可以来做，所以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哈。所以这个是讲到一个理论，主张是这个死刑。那么另外一个说不，死刑不好，因为这个死刑，这个虽然你是这个代表的一个就是好像一个怎么样，就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秩序哈，但是他讲说其实死刑你能够阻止，因为死刑一个重罚，所以呢会以后的人呢就会杀鸡儆猴，不敢再犯哈，不敢再去了，所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他说会吗？他说你去查查看，所有犯那个严重罪行的人他们是怎么犯的。他说很多的杀人的案件里面，这些人都是一时的气愤，这个情绪压倒了理智，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会想说杀了人以后会怎么样可怕的后果吗？他说想都不会去想，想都不会去想。所以呢他说你根本杀人，这些人在杀人之前不会有机会冷静一下来想一想，来计算计算， 他说他就做了。所以你因为死刑你以为能够有喝阻的作用吗？那他讲说其实是起不了作用。那么从甚至于他也从另外一个反面的角度来看，好，那如果既然是要处以死刑，那么他在犯案的时候他更加要把所有看见的人他都灭口，他都会造成更严重的这样一个罪案。所以实际上他说不但不能够阻止，而且反而会有更多的这个可怕的事情来发生。那第三个说法呢，就是改造说。换句话说，一个人还是可以改造的，还是可以改造的，因为你这个所谓的惩罚或者讲惩戒，他说你去翻翻字典，惩戒这两个字字典里面怎么解释？惩戒的里面是包含了纠正跟教导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是又惩又教导跟怎么讲来教导来改变啊，让人能够受到管教之后同时能够改过自新，所以这个叫做惩戒。所以这是罚的，你死刑就没有失去了那个教的含义，就不在里面了，就不在里面了。所以这是那所以也就是造成很多国家就说又不能没有死刑，可是死刑又有这么多的争论，所以呢就像台湾一样缓刑，判死刑，这个罪名是死刑但是却不执行，就关在监牢里面，那么看他一次段的时间，看他的情形，这是缓刑的由来，缓刑的由来。那当然这些都各有利弊哈，各有利弊。因为你缓刑你会他会改好吗？不见得。因为有些犯人进了监狱里面他怎么样龙蛇杂处，对不对？他们可能又沾染了更多的恶习，学会了更多的作奸作恶这个犯法的这个伎俩，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圣经中怎么说呢？对于死刑，我们讲死刑最主要是讲说圣经中怎么说呢？圣经中有很多的死刑，特别是旧约的律法，很多的死刑，对于很多的不同的罪哈，你去算一算，大概有19项罪是必须一定死刑。
不是。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话语没讲清楚的，也就是说，把这些人从以色列民当中剔除、除去。换句话说，如果包含逐出，也就是说把他们从民中剪除，有没有？旧约圣经把他们从民中剪除，这什么意思？其实也是死刑。所以如果加在一起，那圣经里面死刑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完全有很清楚的死刑的一种执行。但是当然在新约圣经渐渐的新约圣经也却很少看到。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旧约圣经律法是针对谁的？以色列百姓。所以只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这个律法就是这个国家的律法法律。但是新约来讲，这个新约是给全世界的信徒，全世界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是在美国，这个基督徒在中国，这个基督徒在欧洲，所以个人自己有自己国家的法律。所以在新约关于这个死刑的，你没有看到新约里面提到死刑这个问题，是因为新约里面的信徒是处置在不同的国家，所以新约圣经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律法，统一的律法。所以这是讲到为什么旧约新约，旧约里面看到这么多的神甚至于在旧约里面行使死刑的目的，神都讲到把这个，如果把这个人除掉以后， 就把这个恶从你们当中除掉，把恶除掉。所以神的目的是把那个恶、坏、邪恶除掉，除掉。所以这个是讲到死刑的问题哈，死刑已经很稳了，很稳了哈。那其实我本来还想跟大家谈谈战争问题啊，当兵的问题、战争问题、堕胎的问题，我想这个比较不是可能很多地方你可以。那战争问题呢，我稍微坦白讲一下啊，战争问题为什么要提呢？是因为在基督教的教派里面有一个叫门诺会，
对，
是反对战争，绝对的和平。甚至于他用圣经里面讲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给他打。所以呢，任何人欺负我，甚至于他讲到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国家，如果有人来欺负、来侵略，他说就由他去打。那这个东西是很有问题了，很有问题。那么所以在美国基本上有征兵制度，所以门诺会的人对于美国的征兵制度，他说我不当兵，因为当兵是一定杀人，不杀人就是被杀。他说我不当兵。那么美国坐牢，因为你违法坐牢，他说我宁愿坐牢。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了，一个问题。那么所以美国政府也是很仁慈了，所以凡是门诺会的人，如果你在填那个申请表的时候你讲我是门诺会，那美国政府就让你做医那个红十字那个医疗队的工作，或者做后勤的工作，就避免让他说上战场。那么这个门诺会可以接受，但是门诺会他这个我要提示，因为门诺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因为他把战争这个事情哈，解释到圣经里面的右眼左眼里衣外衣随便你抢的时候，这个他的错误的观念是把个人的问题跟社会的问题混在一起，混在问题。至于右脸左脸是你个人的问题，你可以说人家打你右脸，你左眼脸给他打，那你自己个人愿意你去做吧。但是如果说是社会问题，你不能说我的家人被人家欺负来抢劫，甚至于要动对你的妻子而女儿要动粗的时候，哦，你也让他吗？不可以的。他说这个与你不是个人问题，这是社会伦理，一个是个人伦理，一个是社会伦理。所以社会伦理你要起来抵抗，国家受到侵略的时候你要起来当兵要抵抗，你不能说把这个混淆在一起。所以在战争这个问题上面哈，我特别把今天在美国的门诺会，因为它是基督教，所以稍微跟大家解释，个人的伦理、社会的伦理不能混淆，这两件事情。那门诺会把它混淆了。
堕胎，那堕胎是赞成还是不赞成？
堕胎的话，基本上当然堕胎有堕胎很多的一个理由哈，有理由。但是基本上这个堕胎基本上仍然是圣经里面所不允许的哈，不允许，因为生命的主权是在于神，生命的主权在于神。那么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牧师曾经因为太太师母怀孕了，所以呢就到医生那边去呢去检查。那么医生检查完了以后就恭喜他，恭喜你这个你的妻子怀孕了。那么同时在那边，他说那天也巧刚好碰到好几个年轻女孩子，只有十几岁，都坐在那个地方。可是那十几个年轻女孩子都是愁眉不展，愁眉不展。后来他就才知道说，这几个年轻女孩子因为就跟男朋友有这个发生的关系，所以呢都怀孕了。所以都是这些女孩子都是妈妈陪的，妈妈陪的，妈妈陪的。那么所以呢，就是他们是来堕胎的，堕胎的。那么所以他就后来就去专门去访问一些怀孕以后堕胎的教会的姐妹。他说他问过这些堕胎，就是有堕胎过的姐妹们，他说千篇一律，
这些姐妹们的心里面，他说一直一直这个亏欠，这个心里面的一个难过啊，就没有消失过。他说这件事情，堕胎这件事情，在一个人的心里面，特别妇女的心里面，会产生永久性的伤害，永久性的伤害。所以表面上看好像结束了也没什么，但是不，他说那个伤害是在里面，是永久性，永久性，他永远觉得难过，说对不起，对不起。所以这个是堕胎在这个分析的里面，伦理从伦理的角度去分析的时候，这是人类里面就产生一个愧疚，愧疚。好。